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一个话题，砸锅卖铁援助非洲，习近平为何不惜血本？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中国政府今后三年愿向非洲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为非洲创造不少于100万个就业岗位，并承诺不让任何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习近平的豪放承诺是在中国遇到改革开放以来罕见的经济和金融债务危机的时刻做出的。愈演愈烈的房地产危机导致百业萧条，失业率急剧上升，许多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多地甚至出现削减和拖欠公务员工资的现象。广东海南遭遇史上最严重的台风灾害，中央政府也仅仅拨款区区2亿元救助。那么中国政府为何一边砸锅卖铁，一边慷慨撒币？北京的大手笔京援产生多大经济效益？习近平不惜血本援助开发非洲有什么战略考量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观众朋友好。
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于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习近平上个星期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呢，向非洲国家做出的慷慨承诺至今余波未消。连日来我们看到国际媒体和国内外的自媒体平台有许多议论，许多这个评论呢，对于中国政府一边倡导砸锅卖铁过苦日子，一边向非洲大手笔投入数千亿这个元人民币呢，感到困惑和不解。我来请教纽约夏明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中国当然现在在国内强调，要勒紧裤带，要过那个紧日子，再砸锅卖铁。那么，与此对比的是，习近平呢，那么继续了那个，恢复到他过去的大傻逼的外交。那么，当然今天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规模呢，跟2015年到2019年之间相比了，那么规模呢是有所下降，但是呢，它跟那个前一两年相比了，也就在疫情期间呢，那么它又开始在增加。所以对中国那个国内来说，那么许多人呢认为是不可理解的。那么这种不可理解，我觉得当然跟邓小平原来的政策你一对比了，就发现了真的不可理解。因为邓小平当时改革开放里边有个重要的内容，就是那个韬光养晦了，那个绝不伸头，那么不要就是对什么阿尔巴尼亚了、越南呢，还有非洲国家了，那么进行这种就是那个无偿的各种援助，那么浪费那个中国人的这个就是财力了，而让中国人自己了那个经受那个贫困的折磨。那么所以这是一个你会发现呢，习近平今天并没有让中国呢在人均那个国民生产那个总值上了成为世界上一个就是那个发达国家。那么其实在全球人均的排行榜上呢，有170个国家有排行的话呢，中国还在70位以外。那么所以呢，对人们来说这是很大的一个疑问。但是我认为习近平呢有主要有两重考量。那么一重呢，当然还有经济考量。因为过去呢，在习近平那个任期以后，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中非首脑会议了，尽管从那个本世纪就已经开始，但是呢大量的这个融资进去了，那么还是从习近平时代开始。那么为什么习近平现在继续还要这样做？其实这就是一个你必须的，就是过去了有大量的钱进去了，那么这些钱呢可能收不回来了，那你必须呢就是把更好的钱要投进去，那么保住了就是过去了投进去的钱。那么这种钱呢，如果现在一下变成烂账的话了，那么非洲国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那个无以为继，我没法还账，那么把它给变成一个烂账的话了，那么这对中国的经济、对中国的银行、对中国的国营企业等等呢，也都会带来一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账本危机。那么我认为习近平呢现在也就是说继续去灌水进去，能够继续了让那个这个游戏了那个维持下去了，能够不至于招致中国的自己的国营企业、自己的那个银行了，那么出现那个崩溃了，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现实的一个考量。那么当然了，这里边呢还有中国其他的考量， 就中国的产能现在继续过剩，西方国家继续用贸易战在围堵，那么中国的出口，那么显然是要往非洲国家转方向，那么中国的粮食和能源的需求呢，那么也需要从非洲继续能够提供，那么这是中国的经济的考量。但是你会发现习近平总的来说现在是算的是经那个政治上超过经济上，那么他的那个政治上呢，其实有这么一个重大的一个想法，就是在于我们看到在10年以前中国跟美国搞的是 G2， 是那个所谓中美共治，今天呢又回到了所谓的南南合作，中国要领导南方的现代化，那你会发现中国呢在回复到一个毛泽东时代的这么一个三个世界的理论呢，那么要寻求一种那个外交游击战术，那么通过那个所谓的联合给那个53个非洲国家全面提高所谓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么其实要对抗所谓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政治经济的这种秩序，那么我认为它也是一种摆脱自己那个国际围堵，寻求国际那个声援和支持，寻求国际合法性的这么一个战略部署。
好的，那么过去几天呢，我们就看到中国自媒体上出现了大量的这个抱怨，但是呢不敢公开抱怨，含沙射影的抱怨，比如武锦中国钱袋子的决策是邓小平的一个伟大功绩，再有像1978年邓小平怒停无偿外援，不再花纳冤枉钱等等，我们说这是含沙射影的表达不满。据报道，中国援助非洲在2018年可能达到了高峰，此后停顿了一段时间，今年又出现了一个高潮，但是今年的高潮来的的确不是时候。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啊，您如何解读中国一边砸锅卖铁，一边又非洲大撒币这样一个现象？
对，这个这一次就像主持人说的，它是来的不是时候，因为中国是过去2年以来，特别是这个pandemic 以后啊，那个新冠以后，中国的经济受到极大的挑战，所以呢，现在中国的这个人们的这个生活水准呢，其实很明显的在下降。在这个情况下面，继续高调的对非洲国家进行这个无偿援助或者说是低息贷款这样的一种做法，是大傻逼的做法呢，当然引起民间的相当的不满。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坏的时机。但是我也想提醒，就是说，其实啊，中国对非洲国家的这个所谓的援助，我把它加一个所谓的援助，其实是有它重要的战略目的的。中国它在很多情况下对一个地方的这个资金的都投入呢，现在都和它的政治利益和它的经济利益呢，其实是紧密的挂钩的。比如说中国在现在的这个对非洲的这个投资方面，过去其实习以前已经开始的。那么这些投资的重要的目的其实是更多的是看欧洲这个非洲这个资源。非洲大陆整个的这个资源非常丰富，它的这个镍矿、铜矿以及贵金属还有稀有金属矿都在世界上占有相当的分量，甚至有的是占有这个所谓那个绝大部分的这个储藏量。所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很多情况下是投在这个矿业资源上面。那么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如果说光投资它不进行所谓的现在讲的就是说就扶贫的话，他是没有办法把这些资源拿出来。所以中国在这些国家进行的很多的关于基础建设都是和对矿业发展对这个开采有关的，比如说港口，还有比如说这个铁路，都是把那个东西你把它开采出来要运出来的，要运回中国的。所以呢，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考虑。第二个的话，就像刚刚夏明教授讲的，他长期以来他在非洲的投入实际上是个政治投入，就是说呢，除了的商业和的经济利益以外，他的政治利益上面，最近不是有个说法吗？说非洲的兄弟把中国送进了联合国。其实这个与事实是不符的，但是呢，他这个讲法就是要正当化他的对非洲的这样的一个投入，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我们自己国家的很多民众的支付宝，还有很多地方有现在已经反贫穷啊非常严重，为什么把这么多的钱投入在非洲？其实中国也有很多他不想讲的那一部分的因素，他是在把那个世界上各国对于他就在外交方面。在国际场合上面能够给他带来这个所谓的国际声誉的或给他支持的那些国家呢，把他通过这种援助的方式把他拉到自己的阵营来，这也是中国的一个战略的考虑，所以政治上的考虑。那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其实他都违背了邓小平当初讲的那个，他其实那个邓小平的那个所谓的 方向是应该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的一个方向，就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第一位的，而不是为了一个虚幻的政治上的一个所谓地位或者一个大国的这样的一个虚幻的所谓的一个声誉来去做这样无谓的投资。因为在近期国家的投资很多部分都是，特别是与它对矿场没有关系的，或者对你资源内没有关系的投入，都是甚至上都是就是完全是无效的。因为很多国家你建立了很多东西，我们过去看坦桑尼亚的建设，还有很多国家的建设，到最后的他们都是归于无效，而且呢还受到他们国家的批评。
嗯，
中国是一个出吃力不讨好的一个做法，但是呢，大家知道这种做法的目的，本质上就是为了一个经济上利益和为了他的政见，只不过说他表面上没有说出来而已。
好的，那么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意见。地狱天使，这位网友他在昨天回应我们这期节目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发表了下列的评论。在野蛮国家撒野啊，对不起啊，在野蛮国家撒币，在文明国家撒野，在自己国家撒谎，这就是习一尊的本性。天地良说，砸锅卖铁和慷慨撒币对习来说是相辅相成的，也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众所周知，就是联合国大会是一国一票的，稳住了这些心比脸黑的非洲国家，就意味着中共对中国的统治在国际上有普遍基础，这样呢就可以砸中国人的锅，让中共卖铁来挥霍，甚至呢还可以用撒币的方式来拉拢非洲国家加入，制造舆论和西方国家对抗。另外一个叫 Siski Blue 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政府在非洲已经开始是下一个20年50年展开布局，事实上没有中国政府10多年前一带一路的深远布局，这一次中美贸易战中国早就被打趴下了。2023年中国一带一路进出口额已经显著高于欧美的进出口额了。嗯，另外一位叫 MikeW8333， 这还不是嫉妒中国去亚非拉投资。我们观众朋友们呢，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我们下面接着讨论呢，可能会涉及到这些问题来回应我们不同的观众们的不同观点。中国各个官媒的这个媒体呢，都连日来开足马力赞扬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和开发，引用大量非洲官员的话称赞说，唯有中国才是非洲的真正朋友。但是国际媒体对于中国的慷慨无私的这个援助和投入呢，并不全是像中国所说的那个高度正面的评价。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在内的国际舆论更担心的是非洲的债务负担、债务陷阱以及无法得到债务减免等等。我来请教夏教授，为什么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对非洲的投入一般来说不但不领情，反而有普遍的担忧呢？
这次呢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的这么一个大笔的这个就是大手笔的其实呢是包括两个项目，一个呢是中国的企业那么在非洲的投资，那么另外一个呢是中国呢给那个就是低息的那个长期的贷款，那么有的低息呢它的利率呢基本上有时只在2%左右，那么它的那个长期贷款有时是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等等。那么所以对非洲国家，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说，因为资本那么投资当然都是一个带动当地经济的，所以对非洲的国家来说当然是非常那个受欢迎的一个举措。但是呢再就是我们看到中那个非这个论坛上啊，那么非盟的这个委员会的这个就是那个主席了，那么穆萨那个法基那个穆哈特呢，那么他就讲了一个穆哈马特那个他就讲了一个就是非常清楚的，那么他就说，如果就是基本上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中国了要跟非洲国家建立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那么我们就跟你合作建立战略 伙伴关系，那么共同去那个对抗以美国领导的西方为首的建立的那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那你可以看到，对于那个就是非洲国家来说，当然他们希望就说中国呢来领头，那么跟西方国家进行对抗。那么对他们来说的话呢，一方面呢可以减轻对他们的压力，因为欧美国家无论在人权还是在可持续性发展、气候变迁等等，那么还有就是大选，尤其是非洲国家现在的不断出现军事政变，那么对非洲国家当然都有压力。那么所以呢，那个非洲国家希望中国呢能够来领头，能够给他们呢就说减少这个就是压力，同时呢那么形成这种对抗西方的集团，那么这个非洲国家呢可以两头了，那么同时两头都得到好处。那么同样的，你如果看到这个马哈迈特他的这个发言里边呢，有一个着重的一个东西，也就是中国政府呢这是没有满足的。那么他就说所有的那个非洲那个联盟的国家呢，最需要的就是债务的减免，因为现在就是尤其是中国了大量的那个举债以后呢，在经过3年的新冠疫情以后，那么非洲的那个国家普遍陷入到了债务危机，而这个债务危机当然不是全都是那个欠中国的债务，还有西方国家，但是呢有一大部分呢是欠中国的债务，所以他们呢希望啊中国呢能够做一个表率，能够首先呢能够那个进行某些债务的减免，那么才能够给西方国家施加压力了，由西方国家大家同时能够进行债务的减免。但是你会发现，这是整个的谈判和整个的协议里边呢没有债务减免这一项。那我认为这对那个非洲国家来说，当然他们有很多失望，这也是批评的所在。当然另外的话呢，对中国在非洲的这些援助啦、投资啦等等呢，那么批评还有很多。那么其中有重要的就是说，也很多的那个协议签订了，但是落实最后怎么样，能不能落实下去，最后往往呢有时会成为一种就是我们知道那个就是烂尾了工程，那么没有就是完成。尤其是最近你可以看到习近平提出的对非洲我们要进行那个小而美的这个援助了，也就是说过去他那个大而全的那个大的那个很多的工程呢还没有完成，其实都形成了，有的都形成烂尾了，那么他现在要转到小而美。那么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些，就是说在这个框架协议里边，那么到底透明度怎么样，因为很多我们不知道他的那个协议内部里边包含什么条款，那么第三方是不知道的。那么还有对于生态，那么对于那个当地的那个产品的这个采购的这个比例，那么尤其是对当地的用工，那么尤其是我们知道中国呢大量都是那个原材料去，那个工人也去，形成一个封闭的建设环境，所以所谓的北京模式呢，怎么样能够帮助本地的那个经济，那个培训本地的人才了，那么这些当然都是受到诟病的。那么所以呢，我就认为呢，就中国呢，它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那么它的人均的 GDP， 刚才我也讲到，那么在全球的170个国家排行有名次里边，它排行在70位以外。无论是从那个购买力评价，还是从兑换率，中国都在72位，那么这样或者更低。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其实没有真正经历过殖民主义的国家，那么所以中国。我经常说我们是半殖民主义，中国在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制以后从来没有那个举行过政治大选的，那么一个就是4个国家之一。那么同样的，那你可以看到，那么中国呢是一个反对普世价值的一个国家，所以我在想了，就是中国当然了要摆出一个要引领南方，那么带领南方进入现代化了，我觉得这本身呢就是一个国际笑话。
好，那么中国对于国际上对于北京开发援助非洲的负面评价是极其愤慨的，谴责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抹黑。于博士，那请您公正客观地评述一下中国开发援助非洲的效果，为什么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于援助非洲疑虑重重、小心翼翼，而唯独中国急于填补这个空白呢？
对，刚刚跟我讲的就是，因为根据中国在投资非洲或者在援助非洲问题上面，它所隐含的或者说表面的这个宣称的目的以下的后面的背景以及它的目的，没有向世人公开说明，这是有很大的这个问题的。所以西方国家也好，包括非洲开发银行也好，他们在评估非洲国家接受外国援助的情况下面，他们很多国家的这个债务已经达到他们GDP 的7%以上，甚至达到90%以上，这对这些国家的发展潜在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威胁，导致可能他们的经济会垮台，因为过于依赖外面的贷款。所以这个问题呢，其实西方国家提出或者独立的机构提出来都是非常正当的，不是一定说批评你就是一定是抹黑你，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所谓的叫做债务陷阱。 这个债务陷阱里面有很多问题，就是因为不顾当地的本身它发展的这个潜力以及它的速度，而超前的继续给它进片面的进行这个，比如说投资或者在某一个方面，那个比如刚刚讲的一个基础建设这方面，你投资了以后，它必须要带来这个经济流转，它没有经济流转，这个投资实际上是个无效的投资。所以呢，中国在评估这些问题上面，其实呢，它没有公开说明的一点，很多是跟它自己在当地的这个国营也好，或者这个私营企业的投资也好，或者是私营企业代表国家投资也好，跟那一方面相关的问题并没有解释清楚。所以呢，这个是国际上提出异议，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那么我们也不要忘记，中国其实在投资这个非洲国家的这个过程中间，它的政治利益其实它是获得了很多政治利益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讲西方国家也好，包括非洲有一些国家也好，他们也是感觉到不安的地方。就是中国在利用非洲国家呢，在国际场合上实际上是，对抗现有的这个国际秩序。这一点上的话呢，很多国家其实并不是一定就跟从中国的，但是呢，由于接受了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援助也好，或者是投资也好，他们可能被迫要跟中国站在一起。这种情况也是造成世界各国担忧的一个。所以我觉得外界的批评，不管怎么讲，对中国的这些投资的所带来的这样的影响，包括已经可能带这个就是威对全世界的这个威，现有的价值观以及这个国际秩序带来的威胁，这一东西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应该简单的说是个抹黑。
好的，我们现在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了，给大家选读一些啊。首先是爱珠江富，爱珠江富，他说呢，要把独裁者那一套复制给非洲，增加独裁俱乐部的人数，这花几万亿都不算什么，政治考量啊。Jack 刘说，这是一个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能不能成功需要时间验证。非洲出口自然资源，中国输出产品，输出成品，政治经济能绑定。 YY 说，给非洲援助赚回来的工程多少钱，矿的开采权，还有工人的工作，3600亿，赚回来的何止是加一个零啊。还有杨说，过去非洲兄弟帮了我们很多，中国人民知道感恩。我们许多观众呢，还有网友们啊，他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角度呢，为中国政府援助非洲来啊这个辩护啊。我们有一些网友也有这个看法，比如说叫一位叫 Janus 这位网友说，给非洲人创造就业，这些人未来就会买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你们要是懂得啥叫高瞻远瞩，就不会当反贼了。还有一位叫 Sky Eyes 说，中国向非洲投资3600亿元建立大型基础设施以及绿色能源项目，是因为中国自己的基础建设和绿能市场已经基本上饱和，中国的铁路、公路、港口、通讯网络早已覆盖全国各地，绿色产能过剩，又需要寻找新的出路。非洲落后太多，需要发展，很缺乏基础设施，双方一拍即合，各取所需，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看起来我们许多观众网友们啊，是不赞同我们两位嘉宾这种分析和看法的。就像刚才我们有一位网友，他说，你们说穿了其实就是嫉妒中国向亚非拉这个援助和投资。那么我想请两位嘉宾呢，对于我们刚才给大家这个展示宣读的那些网友们和观众们的看法呢，做一个简要的啊评论好吗？首先夏明教授，您怎么看我们刚才网友们的、观众们的不同意见呢？
在全球化出现停滞以后，尤其是新冠疫情以后，那么我们看到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孤立主义还有民粹主义了，在西方国家了那么抬头，那么尤其在美国了表现特别明显。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那么确实就是西方国家那么对那个就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了，那么确实是出现了问题。那么美国或者西方国家呢，变得没有过去那么大方了，那么所以这个给中国政府了那么有那个就是空间了，那么可以去那个填补。那么同 同时的话呢，如果要把中国对非洲的援助说成是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呢，那么我觉得是完全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类比。因为马歇尔计划当时是在二战以后，那么为了挽救在二战之间呢受到那个战争的摧残，尤其是那个去击溃法西斯，那么纳粹德国还有日本军国主义了，那么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版的一个马歇尔计划，那么进行广泛的这个援助了，那么去那个解决战后的问题，重建民主了，那么这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刚才有网友也说得很清楚，那么中国呢进入到非洲了，尤其是非洲现在出现民主化在倒退的情况下，尤其军事政变现在越来越频发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其实在推动那么非洲的这么一个民主的一个倒退一个溃败，那么相反呢是在强化它的专制的那个倾向。那么所以我认为，那么在中国呢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其实是为了自己的那个专制政治的考量。当然那么最后一点，那么我们也可以那个讲到，就是中国政府如果他在非洲投资，非洲当然有前景，那么有未来，因为非洲毕竟是一个年轻的大陆。但是呢，中国政府在进行所有这些投资考量的时候，最缺乏的就是一个投入产出的一个效益的一个分析。因为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当中国政府把资源无效地利用到许多的就是没有回报的，那么就像津巴布韦的那个就是政权，那么投到了那个就是我们知道津巴布韦的那个穆加贝勒已经死了，死不认账了。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还说是中国在非洲找到了更美好的前景呢，我觉得恐怕呢有一半呢是痴人说梦。
好，那么于博士您的看法。
其实我想问各位网友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中国对这个非洲也好，对一带一路的投资也好，有没有经过比较充分的讨论，有没有经过比较透明的公开的辩论，有没有经过人民授权的一个政府的一个批准。其实我讲答案都是很明显的，这是一小部分人根据他们自己所理解的这个国际利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来做的一个决定，所以这一点这个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我觉得我们批评集中在这一方面是绝对是正当的，因为其实中国的老百姓并没有参与，为什么要支援这个非洲，为什么要在非洲进行投资，为什么要在一带一路进行投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西方国家也有援助非洲，包括刚刚讲的那个马歇尔计划也是国会批准的，总统提交国会民意代表进行批准，进行充分讨论的，这一点是一个完全不能够就是说争辩的一个事实。第二个我也先讲，其实有很多的投资，很多的投入它是一个政治性的投入，这是很明显，中国政府也一再的承认，刚刚网友也一再承认这是一个政治性的投入。但是这种政治性的投入我们有没有考虑过它要达到的是什么目的？其实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很简单，我现在觉得各个人权组织也好，各个非政府组织也好，对中国的一个批评就是它要改变二战以来的一个国际秩序以及价值观，这一个意图是很明显的。当然我觉得这两点存在，对中国这个投资的非洲或者是在一带一路这上面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投入，它就会不计经济上的一个代价和成本，所以这一点上当然是值得公平的，没有不存在一个就是说我别人不知道，其实这个很明显的都是基本事实。
好，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以一位网友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节目的讨论。这位网友叫 Harry Wong， 他说习的策略呢就是对美国在国际上形成大包围，收买非洲，收买中南美洲，收买部分欧洲，鼓励中东战事，支援俄罗斯侵乌，消耗美国战力，促成美国国内反战情绪，以便在亚洲扩张势力。这也就是刚才于平博士讲的，这个许多在非洲的投资中国呢是政治投资，政治投资。我们感谢夏明教授和于平博士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